多么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保守我们，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也求主赐给我们一个爱主爱人的心，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我们能够和睦同居，在你里面有合一的心，就求主来带领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和弟兄和姊妹一起能够相交，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恩典，我们能够走在你生命的路上，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33章。诗篇133章也很短，只有三节。这里面的重点是和睦同居。第二节和第三节来描述或者比喻这个和睦同居的重要性。第一节，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谓和睦同居，是指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灵力要相交，灵力要合一。只有灵力相交，灵力合一的才能够在一起。这就是说，在教会弟兄姊妹这种相交合一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灵力的相交和合一，这个教会一定是纷争的。一个纷争的教会是不可能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完成主托付的这些使命的，走不到一起，想不到一起，一个东一个西，所以根本没办法去做神的工，即使做也是在表面上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一定要这个灵里面是合一的。他下面举了两个例子，这个重要性就是这种贵重。第一个例子就是用这个膏油来比喻，就像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亚伦是大祭司，是以色列的律法颁布以后的第一个大祭司。那么祭司在任职的这个仪式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这个用这个油要膏在他的身上，从头浇上去，一直流到脚。那么这个膏油对祭司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么弟兄之间的和睦同居，灵力的相交合一，就像这个浇在祭司头上这个膏油那么贵重，它的重要性。第二个例子就是黑门的甘露。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就说弟兄和睦同居，这个贵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这个锡安山在需要这个甘露的滋润一样。锡安山是耶路撒冷，那么那一带平时是非常干旱的。一个干旱的地区是特别需要这个甘露的，需要雨水的。当黑门的甘露浸润在锡安山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那个生命，那个干渴的生命。为什么锡安山特别需要甘露呢？因为锡安山有神所命定的福，是永远的生命，因为那里有神的宝座，生命的源头。所以从这个方面又看到，就是弟兄姊妹之间这种和睦同居，灵力相交，灵力合一，彼此相爱，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它的贵重，就像特别干旱的锡安山需要的露水甘露一样。另外一方面，说锡安山在那里有神命定的福，就永远的生命。 也就是这个和睦同居就像神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一样宝贵。你看这个是从这儿可以看到，这短短三节经文让我们明白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这种和睦的关系、合一的关系重要到什么一个地步，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重要。我们没有永远的生命，那非常可怕。这个一个教会弟兄姊妹没有和睦同居的这样的关系，那是非常糟糕的。和睦同居，那么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团契，弟兄姊妹之间要有团契。这个团契是灵里面相交的团契，不是一个表面上的。所以弟兄姊妹之间要常常在一起，我们不可以没有团契，不可以没有聚会。我们信主这条路不是独行侠可以走的，我们一个人是走不下去的。我们只有和弟兄姊妹之间常常团契，才可以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缺乏。我们是不是爱一个弟兄姊妹，在团契当中就可以看得到，在相交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说爱神好像很容易，但是到一个具体爱某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可能就很难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肢体之间这个和睦同居是非常难的。为什么？每个人都背景不一样，所以很多事情可能并不能想到一起。那圣经里面约翰一书的4-20节就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也就是说，我们连一个弟兄和姊妹都不爱的话，那说明他也不会爱神的。所以我们是不是爱神，一看我们是不是爱弟兄姊妹就知道了。爱神就必须爱弟兄姊妹，爱那就要舍己，要包容。所以尽管我们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想法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但是神让我们彼此相爱，那前提是要彼此接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彼此和睦，彼此合一，彼此相爱，是信徒必须活出的生命。这是我们需要在平时的彼此相交的过程当中来操练的。有不同的想法不要紧，甚至有些争论也不要紧，但是我们最后一定要合一在主里面。那么这段经文就是说到了这个合一的重要性。那至于怎么合一，这儿没讲。那其实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怎么去合一，那就在神的里面，在灵里面，在真理里面。所以我们要想真的和睦同居，那么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必须寻求真理，持守真理，顺服真理，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出来，才能够真正能够活出和睦同居合一的生命来。今天分享到这儿。